由包括亚太经社会在内的联合国五大区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五届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11月6日在突尼斯东北部城市哈马麦特落下帷幕。在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上，联合国五大区域委员会和与会各国代表分别通过宣言，呼吁通过区域间的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司能源安全与水资源处处长刘鸿鹏通过电话接受了联合国电台记者肖凡的专访。就此次论坛主要议题，亚太地区和中国在促进可持续能源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发挥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介绍。请听肖凡的报道。
无法获得清洁、廉价和可靠的能源，阻碍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主要障碍。潘基文秘书长已经将确保人类享有可持续能源作为其任期内的优先工作之一，并于2011年提出了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倡议。而此次在突尼斯举行的第五届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通过成员国共同的努力来实现这一倡议。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环境与发展司能源安全与水资源处处长刘鸿鹏表示，无法获得电力等基本能源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且往往是导致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潘基文秘书长提出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的目标，就是到2030年为所有人提供基本能源供应。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环境、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目标，提高能源效率，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刘鸿鹏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在促进可持续能源问题上可以说是机会与挑战并存，而如何通过政府的政策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则是此次论坛探讨的重点问题。
目前呢，全球还有30亿人呢，没有这个现代的能源，还是依靠这个传统的生物质能呢来提供这个能源。另外呢，还有这个15亿人呢是没有电力的，就是这15亿人是从来没有这个享受这个电力照明方面的这种待遇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能源呢可以说是这个贫困的一个根源。现在看来，主要的问题呢，就第一个就是政策方面，如何在这个各个国家的政府呢制定这个有利于有这个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当然，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挑战，一个是人口的快速增加，还有一个这个城市化的不断这个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呢需要更多的能源，但是同时呢还有很多边远地区的人口呢连基本的能源都没有。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呢，政府要综合的考虑不同的人口的需求，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能源的需要。同时呢大家知道这个化石能源的使用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主要的来源，所以怎么样通过这个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然后降低这个化石能源在这个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更多的利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这也是现在这个各个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方面的挑战呢，就是这个投资的问题。所有这个能源呢作为一种基础的设施呢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一个方面呢，怎么样是通过电网的不断延伸呢解决边远地区这个居民的用电问题、农民的用电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怎么样扩大这个清洁能源生产电力，利用更多的清洁能源呢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有一个这些输变电路啊，包括这个比如水电呀，还有这个一些清洁能源的这个投入呢都需要的资金很多。所以仅仅靠政府的投入呢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怎么样通过这个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呢，特别是利用这个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这种方式，这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 PPP 的方式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来使这种这个投资呢，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政府的资金短缺的问题，也为企业创造了投资的机会，另外呢，还创造了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谈到亚太地区在促进可持续能源方面的作用，刘鸿鹏指出，亚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中国、印度，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总的来看，亚太地区的能源利用水平还不是很高，特别是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现在很多亚太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其能源发展策略，如何在交通、运输、建材、住房建设等领域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耗，是亚太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能源工作的一个重点。
亚太占了这个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50%，另外一方面呢，亚太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呢，占的比例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从这个目前贫困人口来说呢，从90年到这个2011年，这个亚太呢，生活在每天呢生活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呢，占基本上就是整个亚太人口的一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7亿多的人口呢，应该说比这个比例呢还要更低，就是说极端的贫困。然后如果是从能源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有将近就是6亿多的人口呢是没有电的，然后13亿的人口呢是用这个日常就是用这个生物智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稻草啊，农作物的废弃物啊，还有这些新材呢来作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燃料。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是贫困呢造成了这个能源的短缺，能源的短缺呢反过来呢又使这个贫困呢进一步的恶性循环。这只是一个侧面，另外一个你从大的方面来看呢，整个这个亚太呢应该说在能源的需求方面呢，因为亚太的经济增长速度呢近20年来呢是全世界是最快的，所以呢对能源的需求的增长呢也是最快的。所以呢亚太本身的这个能源资源呢应该说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是这个供需平衡的，但是呢由于它的分布呢不均匀，比如像这个全世界有5个石油进口的大国呢，其中有4个国家呢是在亚太，这就是这个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所以呢这4个国家呢主要是依赖这个石油进口，但是本区域呢我们又有像这个俄罗斯、像伊朗这样石油资源包括中亚的一些国家，喀萨克斯坦呀、土库曼斯坦呢，这种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亚太来说呢，怎么样通过区域间的能源的有效的合作呢，使这个区域的能源供需呢达到平衡。
刘鸿鹏表示，在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亚太经社会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与成员国合作，提供一个政策对话的平台，使会员国相互之间交换成熟的经验以及遇到的问题，以达到取长补短解决问题的目的。
2013年呢，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呢与这个成员国呢举办了第一次叫亚太能源部长级论坛。这个论坛呢是在亚太呢第一次举行，是一种政府间的这个合作平台，由这些能源部长互相交流这个各个国家的经验，然后制定了这个亚太呢从2014年到2018年的区域行动计划。这个区域行动计划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次区域，比如像这个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以及这个中亚，这不同的次区域呢根据它当地的这个资源以及它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呢来确定这个能源发展的重点领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确定如何开展这个次区域以及这个区域的合作。这种合作呢涉及到比如技术方面的合作，涉及到这个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还有涉及到投资方面的合作。通过这样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论坛呢，应该说是促进了这个成员国之间互相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亚太经社会呢这种论坛呢已经被成员国认可，每5年呢要举行一次，下一届呢是2018年呢，已经由这个汤加政府呢，就太平洋岛国汤加呢承诺来主办下一次这个部长级论坛。
中国是亚洲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都可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刘鸿鹏指出，从能源领域来看， 中国既是能源利用大国，也是生产大国。中国不仅在能源的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在包括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内的消费领域为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榜样。他表示，中国政府在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无论从政策上、技术上以及资金投入上，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而且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
中国可能是在最短的时期解决了最多的无电人口，现在对中国来说只剩下了非常非常少，大概也就是不到500万无电人口。这500万呢，都是分散在非常边缘的、非常分散的，比如这个边疆地区、西部地区。所以说，如果是从电网来说，覆盖呢是非常难达到的。所以只有这些呢，政府也制定了明确的目标，要到2015年解决所有的这个无电人口的供电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在全世界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解决了这个无电人口的问题。这么大一个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了全这个所有人口的无电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政府通过投资、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这个示范，已经解决了应该说是整个这个能源能耗在这个国民经济这个比重呢逐渐的一个下降。比如这个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这个目标，就是在12.5，包括这个11.5、12.5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呢在不断的下降。这个已经是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型，在不同的场合呢被这个联合国机构啊，还有被一些这个国际机构呢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推广的一种这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这方面呢，应该说中国建立了不仅从这个政策方面资金的投入，还有一个就是从机构方面，比如从这个节能的服务中心呢，还有呢各个政府部门的这个节能机构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呢，应该说是更加突出。中国政府呢制定了非常这个明确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而且呢提供了相应的这个资金，鼓励呢社会的投资。应该是中国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方面呢，无论从技术方面，从它这个总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装机容量方面，以及可再生能源在这个常规能在这个整个能源结构中间的比例呢，都在不断的上升。去年呢，中国已经是第一次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呢，新增的装机容量超过了常规能源新增的装机容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变化，应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在全世界的国家里头，可能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现在，
第五届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是联合国五大区域委员会首次就能源问题联合举行会议。此前的次次会议的主办国和参与国都以中亚国家为主。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区域间平台，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论坛正在逐步发挥出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